你算是亏心事了。就这一段，公事良在前，金官道在后。早着早着，冷不丁公事良一转身，往下一搓腰，一把锋芒利刃的匕首刺进老道的左胸。
你公事良，你
公事良一阵的冷笑，
师父，
弟子对不起你，这就叫各位欺主啊，休怪徒儿下棋毒手，你是命该如此。老道身子一摘子坐地上，徐良他们在后头看得清楚，你个王八的小子，啪啪啪，徐良照他就是翻丢，把公事良的帽子给揍掉了，肩头上给来个口子。公事良这小子不敢恋战，身子一摘位往里边就跑下去了。书说简短，二楼上的消息全破坏了，大家起身奔三楼，可不知道那个白眼狼公事良藏到哪了。孔道爷夹着120分的小心，从软梯到了三楼，众人保护着也上了楼了。徐良这心呐，噔噔噔噔噔跳成了一个。本来他不信迷信，这阵身不由己，也念开佛了。徐良心说：“但愿我老兄的白云瑞都在这三楼上困着，但愿他们平安无事，我们弟兄好见面呐，可千万别发生意外呀！”你看徐良担心呐，那陆小英更担心，心里的念佛，希望保佑白云瑞平安无事。破楼之后，请大家做主，好达到夙愿，他们成为夫妻。总而言之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。到了三楼上一看，三楼上的情况跟二楼不一样。中央无极土站着一座观音，观音呢就是西游记里那个南海大师观音菩萨，头上顶着白冠，身上穿着白袍，手里头托着净水瓶，瓶里插着杨柳枝，慈眉善目，旁边还站着个小孩，就是红孩腰，在他身后还有个金甲天身，这就是道作委托。孔道爷看了看，心放下了。三楼上没有改动，当初自己怎么摆的，现在还什么样？无量天尊，诸位稍等片刻。金官道人手提宝剑，噌，奔红孩腰来了，手起剑落，咔嚓，把红孩腰的人头砍掉。其实这都假人，这一砍掉就等于把消息给破了。再看这三楼上嘎巴一撞个，咔啦咔啦咔啦，好像天崩地裂一般，把房叔安吓得双手抱着大脑袋直叫唤：“
我的妈！完了！我怎么回事？”
结果没事儿。刚才上来看，就看着这么一个假人，这么一撞个不要紧，旁边闪出一溜暗示。徐良用大弯刀的刀尖把帘挑起来往里看，哎呦，老少12位英雄全都在暗室被困，不砍掉红孩腰的脑袋，你做梦也发现不了。这楼不转个，人在夹层里头困着，你看得见吗？ 哎呀，我大伙可乐坏了。问警官道人，我们现在救人有没有危险？警官道说，等等，别着急，人出事就在这时候，你们光急于求成，往前一凑合，倒了霉了。现在的消息还没有完全死透，如果把关键的消息破坏了，你们再救人也不为迟晚。道爷说完了，飞身形往上一纵，就骑到观音的肩头上了，用手一掰观音的脑袋，耳轮中就听见咔吧的一声，把房叔安徐良吓得一缩脖子，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。其实放心，他这是碰动总消息，没别的事儿。哎呀，事在紧要关头，不容人不一惊一乍的。徐良和房叔安这惊跳的就成了一个了。孔道爷一笑，各位，现在暗室的消息都死住了，你们尽管放心救人，也就是了。
徐良们，干老快，
方坤、方宝、山药蛋、陆小英一窝蜂一样扑进暗室，来到老少十二位的身前。一看呢，这十二人的惨呢，五花大绑，把腿上绑的是左一道右一道，跟个木棒相似，就怕他们跑了，嘴里头都堵着东西，你有天大的能耐也逃不出去。大家七手八脚把绳子拉断，嘴里的东西给他们掏出来，这老十二位这才缓过这口气儿来，好半天没说出话来。如能明白过来，简直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。白云瑞就问三哥，我得救了，洛兄弟你得救了，这不是做梦吧？哪里来的做梦，这是真的。房叔安呢，为了献殷勤，把白云瑞搀起来。
老叔啊，你挺聪明的人，怎么说糊涂话呢？
这是真的。你看白云瑞都糊涂了。云瑞一想，我试试。都说要做梦啊，摸哪碰哪都不知道疼，我咬咬我手指头看怎么样，有知觉没？拉过手指头塞嘴里，吭吭就咬了一口，一看假的，不疼。白瑞不疼了，方叔安可受不了了。
哎，我老叔，你怎么咬我？
大伙好像没乐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弄的，把房叔安这手指头塞到白云瑞嘴去了。可这功夫乐不出来呀，那老少英雄全都得救了，但是在楼里的囚禁着，有一些人四肢都麻木了，虽然说获救，动不了地方。警官道人在观音的肩头上骑着，赶紧一伸手把白发囊拽过来，从里边取出个小葫芦，跟徐良说，无量天尊三将军接葫芦，这里边有我配置的丹药，叫九转还阳丹，舒筋活血，立见奇效，每位给吃三粒。唰，把葫芦扔过去了，徐良接过来，嘣把葫芦嘴打开，按着金官道人的吩咐，每人给吃了三粒，帮着他们活动筋骨。您说这玩意儿怎么叫对症下药呢？人们把这药吃下去之后，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噜一响，就觉着身上这个血脉唰， 当时就畅通。况且这些高人全有决议在身，内外一配合，全蹦起来，那精神不减当初。徐良高兴就甭提了，众位快走，大家就准备下楼，就等着金官道人从观音这肩头上下来。怎么没下来？大伙儿纳闷。哪知道就在他们救人的这功夫，事情发生了变化。咱们刚才说过，这个观音面对了楼口，他后边有个金甲天神，是道作韦陀，就是那个韦陀菩萨手中拎着紫金降魔杵那位。他这脸上出来那头道作的脊背对着观音。金官道人关注意的观音和红孩呢，没注意他。就在这时候，那韦陀把脸转过来了，闹了半天他不是假人，是真人。谁呀？正是那个白眼狼龚世良。这小子跑到楼顶上无处藏身，哎，他就假充韦陀站到这儿了。他恨透了金官道人孔仙芝了，心说，师父你没那么干事儿，你这叫拆我的台啊。七星楼要破了，夏遂良能跟我玩得了吗？就得杀我的全家找我算账啊。现在唯有我把你置于死地以表真心，或许夏遂良能饶我不死啊。因此这小子把良心往嘎鸡窝一架，手中提着一把长剑，从后边就下了手了。金官道人毫无防备，再能力的人也没算计到这手，因此这把长剑从软肋下边扎进去，从前面就露出劲儿来。金官道人咬着牙回头看了看，一瞅是龚世良，道爷点了点头啊，眼泪流下来，连话都没说，头朝下就栽到楼板之上，扑通一声把众人给惊醒了。老少的英雄一看啊，龚世良，这条白眼狼行凶之后打算逃走，你想那能走得了？还没等他扑到窗户切近，山西院徐良的镖就出去了，砰这一镖正打他的肩膀子上。由于这一只镖打得非常的狠，深可击骨啊，把龚世良疼得身子一摘尾，就来个前抢。还没等他站起来，山药蛋老剑客就扑过去了。孽障，你可他妈太损了吧！就是两掌把他的肩胛骨击折，房栓也跳过去了。你想的没这么损的，连着又捅了五六刀，两肋前心上全是窟窿。哎，你别说，龚世良这小子还真金活，满身重伤，眼珠子还瞪得溜圆，还没咽气。最后徐良扑过去，用手指头掐住他脖子，你可把我把你救救，你死我套着，把脖筋给他掐断，这家腿一蹬，他断了这口气。大伙还不解恨，举起刀剑来，这顿砍把他剁成了肉泥。可是再翻回头来看，金官道人也已经绝气身亡，大伙儿多难过吧。这金官道人图什么？ 不为民不为利，纯属是帮忙，结果命丧七星楼，这就叫大家更同情更难过呀。徐良告诉方专说，啊，你背着他无论如何得把尸体运回去，
哎，你交给我得了。
方专一想，他那我背个大死人，这仗还有个打吗？回头看了看方宽方宝，方栓把脸蛋子往下一沉，
嗯，我说你们俩算干什么吃？
跟着东一趟西一趟混吃混喝，什么事儿也不干，这差事我能干吗？你俩官班背着。
我说西兄你可真行啊，好吧，就交给我们小哥俩吧。
这叫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呢。
方栓把这活给了这俩小孩，而且他俩怎么换班背金冠道的尸体暂且不提，老少英雄就冲下七星楼。等到了来的每个人长出了一口气，真是两世为人。方凡建议，你骂我把七星楼烧了，那楼都是木质的，那太容易着火了，大伙用火扇倒上鱼油，顷刻之间七星楼是火光冲天的，离远处看就像一根大蜡一样，把天都照红了。徐良把大伙凑到一块儿，把分兵十二路的事情做了简单的交代，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捉拿夏学良，吩咐大家赶紧三路分兵赶奔三千万。大伙儿都恨透了夏翠良，恨不能把他抓住，比治公世良还要凶狠，才能出得来这口气。那么在路上，陆小英见着伯父陆天林，哭一阵笑一阵，诉说离别的经过。友好的人一边走着一边相谈，这咱都不必细说。话分两头，咱们单表金灯大剑夏遂良，七星楼被迫他不知道，这就怪他太自满太自信了。今天晚上他在三仙观的正厅盛排宴宴，款待给他帮忙的这些人，这个昆仑僧呢比别人都比较狡猾，这为什么？因为他吃亏不是一回。昆仑僧这个五官呢，老有点挪移，叫人看着不知他哪儿难受。学手飞廉江红烈挨着他坐着，就问他：“高僧，你哪儿不舒服？”“
阿弥陀佛，
我哪儿都不得劲儿。”我怎么觉着这两天咱们三仙观要出事儿呢？这有什么奇怪？不就是那丑鬼徐良、白云瑞等人三番两次老来捣乱吗？事不关亲，关亲则乱呢。你是惦记这个事儿？也许吧。我想着我这个眼皮跳起来没完，这个心简直乱的不得了。我向老剑客，这两天咱们可得精神点啊，得严加防范。夏遂良一瞪眼，哼，你纯粹是惊弓之鸟，草木皆兵，打他吧。我们在七星楼困住他们十二个人，也就是说他们来多少咱们困多少，我非把他们一网打尽。另外是能打的都在咱们三千观，他们来了又能怎么样？你就放心吧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还这么说着呢，跑进一个小老道来：“
我亮天尊，回各位老剑客，今天海面上发现了官船。”“
嗯，哪来的船？”“看方向好像是从雷州南海一带来的，
据我们调查，好像开了不少军队，在日子往西转的时候，纷纷都登了路了。希望各位老剑客有所准备，再打。
夏遂良对这个事儿可动了心了。
嗯，来军队了，
甭问，开封府勾来的。哦，你们想要以多为上，利用军队来对付我们？好啊，我看你们能来多少人，能不能把南海填平。各位别听这套，呵，血手飞廉江红烈站起来，老剑客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呐，咱们可得有备无患呐。方才圣僧所说一点都不假，这两天的形势十分不妙，咱是否派个人到七星楼那儿看看？夏遂良点点头，好吧，那就派几个人去看看吧。被派的这几个人刚一出门，妈呀一声跑回来，不得了了，七星楼着了火了。